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因此当这些瞎子，第一个他喊出大卫的子孙，这个本身，这个话本身是有个历史背景的，因为这个称号大卫的子孙，犹太人从 小生下来，在他的文化的里面，就熏陶里面就知道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从以色列从小到大，每一个人他们都有个概念，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所以当这个瞎子喊说大卫的子孙，意思就是你就是那个弥赛亚，他把对弥赛亚的称号喊出来了。第二，他这样喊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已经对耶稣定了案，所以他们是 against the trend， 顶着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不喜欢他们，会处罚他们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愿意喊耶稣你是大卫的子孙。这是表什么？我不跟从你们对耶稣下的结论，说他只是个木匠的儿子，我相信他就是弥赛亚，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所以耶稣一听到他们喊这样喊，知道他们对相信他就是弥赛亚是对他有信心的，然后接下来才出现那一个，耶稣说你们信是我就是那个弥赛亚能够做医治你们的事吗？他说是的，主啊，我们刚才喊你大卫的子孙，我们就是信你是弥赛亚。耶稣说哦，那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全了吧，
照着你相信我是弥赛亚，那弥赛亚会带来医治的福分，我们刚读了以赛亚书，所以是按照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这一个信心，耶稣给他们成就的。你从整个不管是旧约的背景跟上下文都可以得出，这个信绝对不是个人的自信心，这个信就是他们根据旧约的这个弥赛亚应许的信心而得到医治的。
绝对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信心会得医治，我们有，我们有，好，你们的信心很好，来给你们成就，不是这样解释的，那是错误的解经。
我们刚这个约翰七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啊，这里就是在议论耶稣的啊。他们说，有的说这是基督，有的说基督是从加利利来的吗？所以这个就是有人在议论啊。然后这里就回答说，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整个历史背景都让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都是知道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当这个瞎子讲说大卫的子孙，他确实就是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看字面就开始解经的是很危险的，我们要按照正义不脱离圣经的历史背景来解经，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这个结论。这些瞎子得医治是因为他们认清楚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而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福分。
所以耶稣是照你们哈，这个瞎子信我就是弥赛亚这个信心给他们成就。
好，我们再来读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十个大麻风的得医治哈，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洁净的
九个在哪里，除了这次
好，这段经文更清楚了，把信跟身体得医治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好，我现在请问你们，这个十个人身体得医治没有？已经得医治了，懂吗？已经得医治了，而他们走了以后，其中有一个身体已经得医治的人回来归荣耀与神，
然后
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
回来的这个是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这个跟他身体得医治不得医已经是切割的，没有关系的，你懂意思吗？今天很多世俗化的福音是说因为你的信身体得医治，因为你的信身体得医治，这里是已经完全切割了，跟身体得医治没有关系了，但是你的信救了你的灵魂，这是很清楚的一段经文。
所以他这个其实也是说，这个信救了你，是你相信耶稣是救主，这个信让你得救。所以不单是只是一个身体的意识，他讲的耶稣讲的你的信救的你，其实是更高的，是讲到他们的灵魂的得救。
因为他把荣耀归给神啊，把荣耀归给他，就是认定耶稣就是神，从神而来。
耶稣自己讲的这句话，他说你们如果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啊！这是耶稣当时对他们讲的，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是救主的话，你们一定会死在罪中。那这一些说你的信救了你的，耶稣对这些人说你的信救了你，这些人都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是这样的信心让他们得到了拯救，灵魂得拯救。
如果不信耶稣是基督，身体得医治的那些大麻风病的人，将来还是要死在罪中，对不对？明白吗？身体得耶稣医治了，将来还是要死在罪中，因为他不信耶稣是基督。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后来
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同样的，回到这个解经，解经非常对今天的教会太重要了。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看时代的背景。我们中国人看这个什么摸衣裳就痊愈，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在犹太人的时代背景里面呢，摸衣裳得痊愈这个是有典故的。好，我们看一下生命记啊，民数记15章37节到39节，这个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做的一件事情，来，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要佩戴这个穗子，好，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做衣服的时候，那个边呐、衣服的边上啊，要做穗子。这个边上原文里面是一个翅膀，一个 wings， OK， 衣服的那个 wings， 要做一个穗子。反正以色列一看到穗子，哦，我们要记得行神的话，所以每天每一个人身上互相一看到衣服的，哦，要提醒，要遵行神的话。好，那注意那个 wings。
接下来在马拉基书讲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带来医治，那这个就是马拉基4章2节，就是说
应许说，像敬畏我名的人，
这个公义的日头是讲谁？
谁是公义的日头？
弥赛亚耶稣基督。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的这个光线有医治之能。这个光线其实在原文也是个翅膀，所以在耶稣来之前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传说弥赛亚来的时候，即使他的衣裳的那个穗子呢，都有医治的功能，都会有医治的这个 效用。
就是弥赛亚来，他会带来医治，他这个光线出来，而且他的这个医治呢，就连他的那个 wings， 就连他的那个衣裳穗子都那个 wing 同样的字、
同样的字在原文
都能够有医治之能。所以犹太人的历史背景就是说，弥赛亚真的来的时候啊，能够带来医治。什么医治呢？有的时候你不需要求他，也不叫你只要摸到他的衣裳穗子，那个穗子本身也能够医治你，
你就能得医治，
你就能得医治。所以他是有这个概念，不是一天到晚随便抓谁的衣服衣裳穗子得医治，他知道抓弥赛亚的衣裳穗子就会得医治。
所以当这个女人，我们刚看的这个经文，她去抓这个耶稣的衣裳穗子，表明了她相信耶稣
就是
弥赛亚。所以耶稣才转过头来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他还是用拯救的救啊，他不是说你得了医治，他是说你的信救了你。
而且你一定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不是这样随便拍一下这个衣服，那个女的一定抓了耶稣衣裳穗子，抓了耶稣马上回过头来，耶稣也没有讲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耶稣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你这个要放在时代背景以后，你就很清楚知道，哦，所以 这个不是说我自信我能够得医治，不是这个自信心，是我抓到耶稣义上的穗子，我得医治，因为他是弥赛亚，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最重要就是说他相信耶稣就是弥
赛
亚，我甚至只要摸一下他的衣裳我就能够得到医治。所以你看我们刚所检验的这一些经文，或者你再去看其他的经文讲到说你的信救了你，其实这个都是讲到相信耶稣就是救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些人祈求得应允并得医治的关键是在于他们相信神在旧约里面关于弥赛亚的应许，
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会带来医治的福分，这个是他们犹太人，那这些人之所以病得医治就是因为这个，他相信弥赛亚，耶稣就是弥赛亚。
但是我们现在一般听的这个比较是强调是说你有信心你就得医治的，他们的信心是属于自信心，我相信神会医治我的自信心，他们把这个自信心以为就是这里的信心，那这个完全是望文生义出来的。
他们以为你有没有信心要得医治啊？你有没有信心要得医治啊？如果你有你就得医治，如果你没有你就不得医治，把那个责任全放在这个人的身上而不是放在神的身上。
这个是断章取义而得来的一个错误的结论，
错误的解经
得来的结论。所以他们就会说哎呀你看你现在经济很糟糕啊，你的银行里面已经没有存款了，你只要有信心神就可以马上解决你经济的难处啊！你只要信心想象说啊，神现在正在解决你的难处，支票都飞到你的账户里面来。
我真的看过那个人就是这样，他说我现在为你祷告，我的手伸向电视的荧幕啊，他请你看电视的人，请你也把手举起来，手也向着荧幕哈。当我这样为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个银行的这个支票正飞向你银行的账户。你们都觉得很可笑，对不对？因为那个飞向的，然后他接下来说的，然后请注意屏幕底下我的账户号码，其实是他在想象支票飞向他的账户，你懂意思吗？哎呀，就有这么多人，这个上这个当哈，但我想我们都不会上这个当。不过世俗化的福音让我今生病得医治，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号召。当然。我们如果生病的时候，基督徒我们生病，我们仍然可以向神来求身体得医治，这个是天经地义的，这个没有任何违背神的心意。哦，这个太痛了，哇，这个要动手术，我向神求医治啊！但是医治与否，伏在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底下，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空的里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为了要显明他是弥赛亚。所以在那个特殊的时空，凡是那一些承认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他们的信心使他们 得拯救，他们的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符合了旧约预言的 应验，所以他们的身体顺带得到了医治的福分，那是在那个特殊的时空的里面。但是不代表今生今世所有的疾病耶稣基督都要医治，因为今生今世所有的病得医治不是耶稣的应许，不过神却应许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所有的疾病都要得到医治。
在启示录最后两章啊，特别在21章提到说我们的身体确实是要得医治，说那时候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和疼痛，这确实是圣经里面的应许，但是那个实现不是现在啊，是在未来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复活的身体，那我们就不再有任何的病痛。那在新天新地来临之前，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要过的，那我们就要学习忍耐等候啊，忍耐等候，盼望新天新地的来临。
今天有一些错误的教导，我们都常常听到他们说你要有信心，只要你的信心够你就能得到，你够爱主你就会得发达，你够敬虔你就不会受苦，他们甚至说你要多奉献神就多祝福你。真的很多那个什么工商什么团契他就是讲得很清楚啊，你多奉献神就多祝福你，
而且是百倍的加给你，
百倍加给
你奉献100，神还百倍加给你，所以他们都很愿意奉献。
他们很多人是去借债 借债借高利贷把那个钱拿来奉献给教会盖 给教会盖那个大的礼拜堂，所以那个当那个教堂一被拆的时候，好多人破产，因为他们都是借贷的，借那个钱来盖教会的，因为他们相信什么，我今天借给神一百万，明年可能要收回好几百万。你现在笑了，但是那时候他们很悲哀的，因为教堂一拆他们全都破产了，因为他们是认定了我奉献越多得回的越多。所以他们总结出一套好像我们可以迫使上帝非要祝福我们的一套公式，我做什么上帝一定做什么，我做什么上帝一定做什么，我祷告上帝一定医治，我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好像做出一套公式。还有现在很流行在教会里面什么大声的宣告，有没有什么事都宣告，我大声的宣告疾病离开我，我大声的宣告这个轮胎不要破。你不要笑，真的有很多，为什么有的时候给外邦人笑，因为你自己宣告的很过瘾，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成就，然后一天到晚就一天到晚在宣告宣告宣告宣告。
他这个宣告完全不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宣告，就是乱宣告一通。
对，
那这个宣告本身如果脱离真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而且你仔细去思想他宣告的动机，他为什么这样宣告，他宣告的目的很多时候是为了让自己的愿望和理想能够实现。你说也不是哦，他有的时候宣告是为了教会，为了这个事工，不错，他的教会跟事工也不过是让自己的事工自己的教会得到成功，而不是关于荣耀神爱神，这个还是有区别的。你仔细的思想他宣告的这个目的和动机，常常是自己，我自己的教会，我自己的机构，我自己的事工很发达，最后得荣耀的是自己，所以还是回到那个动机里面去。
他们这个所谓的信心呢，还是看重今生的顺利富足，超过了对新天新地的荣耀的这个应许的看重。那他们把个人的这个愿望把个人的愿望凌驾在上帝的主权以上，他们就想说我只要祷告祷告祷告，一直求求求求求，不断的求，上帝一定会听。所以他们把这一种个人其实是被罪污染败坏的信心自信心可是他们把它美化，说这个叫做凭信心求，这个叫有信心，上帝会按照你的信心来垂听祷告，这个完全都是一个扭曲圣经的真理的。
他们认为这种表面上的重复的祷告就比较有力量啊！我们到一个地方，他们是这样祷告的，我是示范啊！感谢感谢感谢感谢的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主啊！感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这样子的，你懂吗？我们就感谢一下就好，他说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荣耀荣耀荣耀，就这样子。那个不信主的人到教会一看，哎呦，这不是人不是发疯了吗？但是他们就觉得我就是这样感谢感谢感谢荣耀荣耀荣耀才有力量，我这种才是属灵，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偏差的，然后整个教会在里面，我的外国朋友都在笑啊，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我们真的，
我学得很像，
真的是这样，他们以为就是要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上帝就垂听啊。可是上帝教导，耶稣已经教导了，你们祷告不需要用重复的话，像外邦人一样，有没有？所以他们就有很多错误，想说我讲多了讲多了上帝就一定会垂听，因为表示我有信心。
讲这个顺便看一下他们不懂的那个原文，哈利路亚，哈利路是赞美，亚是主，他们是把中间切开，哈利哈利哈利哈利路亚路亚路亚路亚
好，那我们其实最后呢一定要明白到，我们是可以跟神讲我们的心愿啊，我们可以求，最后还是要顺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讲到说，
我一起来读，来，这原是那位
上帝是随己意做万事的。不过我们不用担心说，哇，神随己意做万事，那会不会有什么差错啊？其实神呢，在他是毫无黑暗的，他的这个随己意一定是在他的公义圣洁
美好的属性底下，
信实慈爱，在他的这个完善的属性底下来运行的。
讲到医治，我就想起我一个认识的一位姐妹，可能景峰也还记得，
刚出去了，没关系。
在那
儿。刚出去，没事，你去上洗手间去吧。这个姐妹是拉那个大提琴的哈。那因为成长的环境条件不允许，所以可能没有遇到好的老师。她拉大提琴的姿势是错误的，可是她又很拼命的拉，所以等到她快要拿到 master 的时候，有一天她的手就坏掉了。那个手就坏掉，意思就是她不能再拉琴了。他就看中医看西医扎针什么都试了，可是那个手就是没办法，他这个手就完全不能够拉琴。那他就说了，他说当我不能再拉琴的时候，我感觉一切都消失了。
他觉得说自己就成了一个什么都不是，完全没有价值感。虽然说信主了，但是这个因为很痛啊，以前都是站在这个 spotlight 啊，闪光灯聚光灯底下，现在呢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他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一点价值感都没有。
我想这个是很可以体会，过去他就是在人生舞台上的聚焦点，闪亮的中心，现在光没有了，他就觉得一下他在舞台上一点价值都没有。那当他的这个手得医治的希望破灭以后呢，很奇妙的，他开始思想上帝的主权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件事情临到他？
他说：“以前呢，我就一直跟神求说，主啊，你赶快医治我，赶快医治我。但是现在呢，我祷告，我只说，主啊，我不过是泥土啊，你是窑匠，我没有权利对你说，哎呀，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你一定要让我成为大提琴家。”他说：“今天，上帝，即使你允许我的手不再能动了。”主啊，我也欢喜快乐，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凭己意行万事的神，你是美善的神，你是有主权的神，我愿意顺服在神你的主权底下。主啊，我也欢喜快乐。
这位姐妹说得非常好，她真正明白什么叫泥土，什么叫窑匠。人不过是个泥土，我们的手也是泥土做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过是泥土，他是窑匠，他要怎么样做，他要怎么样有他的主权。他说即使我的手不能动，我也欢喜快乐，这表明他是开始学好了顺服上帝主权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功课。
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能够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光景？上帝这么爱我们，上帝这样子的伟大，但是最终的，我们真正有信心的人是要顺服神最高的主权啊！即使上帝的这个旨意啊，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我们的愿望不一定实现，可是上帝的旨意在一定是凌驾在我们的愿望之上，我们要能够愿意顺服。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的经文啊，在诗篇九十二篇十五节，
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正直的，在他，所以就像老师讲的，你不必担心哈，神随己意行万事，所以他就乱做事，不会的，在他毫无不义，他做什么事都不离开他的公义，不会做一些不义的事情，我们尽管放心。He is my rock， 他是我的磐石 ，He is my righteousness， 他所做的都是正直的，不会走歪七扭八的，不会虚假的，在他毫无不义。
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今生顺利富足就有错，
不是，
不管你是富足或者是困难贫穷，我们其实中心点就是要荣耀神啊。即使我们富足，我们这些东西也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享用，我们是要能够用来荣耀神，用来满足上帝的心意。那上帝呢，他有他的主权，让这个人过得富足顺利，让这个人过得可能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的这个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来荣耀上帝。
有钱的也是要荣耀上帝，有缺乏的钱资源比较缺乏的也是要荣耀上帝，都是一样的，而资源多的将来要向上帝交账的也多。
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很富有，约瑟、但以理都身居高位，不过你看这些人其实他们也都是爱神、
敬虔
顺服神、取悦神的。
那
另外圣经其实也有讲到一些，比方说雅各他是颠沛流离的，但是最后他也是紧紧的抓住神。
讲到耶利米做先知啊，一辈子都在流眼泪啊，泪眼的先知啊。讲到这些门徒跟随耶稣3年半风尘仆仆，最后 出了犹大，他都殉道了，这些都很艰苦的，甚至丢了性命的。
其实就连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人也不尊重他。那么即使在面对十字架这个苦悲的时候，耶稣仍然说什么？他说，
父啊，倘若可行，哇，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Not my will， 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是把上帝的主权放在最上面，给我们做了最美好的榜样。
所以这个信心是然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有信心。
不是所谓的自信心，我的愿望一定要实现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一个然而的信，因为牵涉到上帝的主权。我们看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最明显，尼布甲尼撒王下了死命令，凡是不拜我所立的金像，立刻就去 BBQ。 OK， 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怎么说？他说啊，我们一起来读他怎么说。他说，来下一张，预备，来，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
救出来，
几或不然，
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敬拜你所立的假象。
什么叫做真的信心？就是这个几或不然。
这个即或不然就是承认上帝是最高的，他的主权是至高的，所以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相信神在，如果这个时候他不拯救我们，那我们还是愿意顺服在神至高无上的主权底下。我们也相信神肯定有他崇高的理由，我们尽管顺服。所以这个即或不然就是一个真正的有信心的表现。
那可是有的人会说，哎，那也是，不是也有上帝乐意垂听成就我们的祷告吗？我们反正如果不管怎么样，神都有主权，那我就不祷告了。不是也是有祷告神垂听？的确，但是不论怎么样，我们的祷告蒙垂听有一个前提，老约翰，
约翰一书讲的
啊，我们来读，他说，我们若照。
所以这个神听我们是什么？是还是没有脱离上帝的旨意，我们是照他的旨意求，上帝垂听我们，是我们照他的旨意求。
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就快告一个段落啊！我们提醒弟兄姊妹真的是要aware， 就是要警觉，要分辨有一些世俗化的福音已经涌入了教会。也许我不晓得，也许今天在座的你听了以后心里面会有一些困惑，甚至开始有一些痛苦，哎呦，那我是不是因为听了世俗化的福音走进教会的？如果你有这样的痛苦，我为你感谢神，因为你听到今天的信息不是偶然的，你要从那一些世俗化的福音里面出来，真正的归顺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里面，内涵的里面。你要，我们要，如果不是，感谢主，那么我们要辨明抵挡世俗化福音对教会的侵袭。
我们在领人归主上面，我们传的福音的内容其实要受圣经真理的规范，我们不是按照世人的标准。我们刚看了百度对信心就是个人愿望的实现，我们不是按照世俗的这一个定义来定义信心。信心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本的，不是以人为中心，不是以自己的欲望得实现来定义的。
我们是要福音真正的是要让神满意，不是把让人满意来取代了对神的满意。那个是世俗化的福音，那个会把我们 带往一个人自以为正却通向灭亡的道路。
真正的丰盛的生命是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因为有一个爱神的生命，所以开始能去治死我们的罪性，然后在永生里面得到上帝永恒的同在。我们要永永远远与神活，生活在上帝的荣耀的光里面。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不一定是今生过得顺利富足，所以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也要受真理的规范。
有很多人说传福音，你们看来信福音，你看我信了福音， 你看我的家庭多美满，你看我信的福音，我工作做得这么，事业做得这么大，来信来信吧。他们以为这才叫有见证，所以什么那些杂志啊，什么什么电台，福音电台，他们标榜一讲到福音见证，我不用听不用看，一定是成功的，病一定得医治的，什么都是一做就成功，才拿来节目播嘛。但是这个其实走偏的道路，很多的病没有得医治，其实带来的见证的力量更大。在颠沛流离当中，事业一再的不顺利，仍然对上帝有信心，这个见证更大。但你的三个朋友如果被烧死了，那个带来见证更大。总之我们要辨明这个什么是真正的信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下一章，当我们凡事要按照圣经，回到圣经来讲，我们认为圣经有绝对的标准。你知道在这个时代越来越不受欢迎了，因为这是一个宽容多元的社会，有很多人说，哎呀，你们这什么时代了，还在讲那些教义，什么时代了，你们这么狭隘，这么保守，什么都回到那本圣经去，这已经是21世纪了。最可怕的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们在讲这个敬拜赞美的这个专题，居然有人会说，哎，那些老的那个什么敬拜诗歌你还唱啊，那个唱了现在都老掉牙的，那些里面那个老那些什么敬拜的诗歌，这总是唱耶稣，总是唱救赎，总是唱十字架，总是唱罪，总是唱什么将来都回天家，那个都老掉牙的。我请问，那些老掉牙的东西拿掉了，还有基督教吗？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罪人盼望回天家都拿掉，你信的是什么基督教？但是这些人就不分辨，就以为他们讲的是对的。所以我们会持守真道，回归圣经，讲这些教义的，这些会越来越不受欢迎。而那些讲成功神学的，讲病得医治的，哇，很多人涌进教会。然后你开始困惑了，难道我们错了吗？你看他们教会人这么多，难道是我们错了吗？你也开始困惑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怕人少，不要怕不受欢迎，但是你要怕为了让自己满意多过让神满意。你要怕你传的不是一个纯正的福音，你把教会拉了500-600个人，700-上千人，可是你传的是一个世俗化的福音，你会把这些人全部带到沟里去，他们将来都要到永远的灭亡里面去。因为进窄门走窄路，找着的人怎么样？少。向主忠心的人少，爱主到底的人少。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怕人少，不要受困惑。哦，今天如果教会开放讲成功神学医治大会，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愿意来，但是那不是神的心意，那也不是神要我们走的道路。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看见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是追求主的，是追求爱主的。那么我们把这样的信息摆在弟兄姊妹，一方面提醒，一方面也是让我们为众教会来祷告，为你自己所宝血赎买回来的教会祷告。因为有很多的教会已经向世俗妥协，有很多的教会因为怕人少，已经在福音的信息上灌水，已经有很多的教会他们不会分辨，请了那些专门讲世俗化福音的讲员来开布道会，有很多的人举手喜闻乐见，他们就自以为给教会添柴火，给教会加了兴旺的景象，却不知道他们正在掏空福音的信息，正在掏空属神儿女的教会。主啊，我们为这样的信息来向主你祈求，愿意更多的属主你的儿女的心里面有正面的回应，说是的，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进窄门走窄路，我们要爱主，不怕人少，不怕不受欢迎，我们只求主你满意，我们只求主你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
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们不以我们自己强求的信心取代对上帝你主权的顺服。巴不得主兴起更多这样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成为众人的祝福，也成为你所喜爱的儿女。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